第一章，新约教会中说预言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2:4-10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原文为又叫一人能说预言，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在哥林多前书12:13和14中，除14:29之外，经文中是做先知讲道，原文作是说预言。在哥林多前书14:1和本中文圣经加有注释说，是做先知讲道，原文作是说预言。所以本系列视频中所引用经文是做先知讲道，直接使用原文即是说预言。哥林多前书14:1-3-5-39-40，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但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都说预言。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说预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九种属灵恩赐中，有三种是启示类的恩赐，他们向我们启示出一些事情。这三种恩赐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还有三种是能力类的恩赐，是做事的恩赐，他们是信心的恩赐，又称特殊的信心，行异能的恩赐和医病的恩赐。接着还有三种受感说话类的恩赐，有关说的恩赐，受圣灵感动说出言语，他们是说预言、说方言和翻方言。圣经中强调说预言的恩赐是最重要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4:5，保罗在圣灵的漠视和感动下说，更愿意你们说预言。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所以说预言比说方言强，除非能把方言翻出来。保罗的意思是，翻出来的方言功效就等于说预言。实际上说方言加上翻方言等同于说预言。因为说预言是被圣灵感动的言语。说方言是被圣灵感动的言语，是讲出不能懂的语言。说预言是被圣灵感动的言语，是讲出能懂的语言。翻方言是被圣灵感动的言语，是用能懂的语言去解释已经说出来的方言的意思。他们都是相互关联的，他们都是被圣灵感动的言语，但表现形式却不同。在本书中，我们专门讲说预言的恩赐。人们经常把说预言的恩赐和先知的职分混淆起来。先知是一种事工职分，并不是每个说预言的人都是先知。一个富人拥有钱，尽管我钱包里也有一些钱，却不能使我成为一个富人。同样的，你可以说预言，但是单凭着说预言还不够资格使你站在先知的位置上。一般而言，一个先知在服事中会有说预言的运行，但是他还会运行其他的恩赐。要站在先知的位置上，他必须持续的使用至少两种启示类恩赐，包括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再加上说预言。先知的职分是一种事工，一种呼召，并非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和事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28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以弗所书4:11说，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9问道，岂都是使徒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也不是每个人都站在这个职分上。接着保罗问，岂都是先知吗？再一次回答，不是。接着他问，岂都是教师吗？我们也可以问，岂都是牧师吗？岂都是传福音的吗？只传福音的这种事工职分，我们都能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进入这五重事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预言的恩赐和先知事工是有区别的， 因为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全都渴慕说预言的恩赐。他告诉他们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而前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已经明确的说，神在教会中设立了不同的事工，所以他不是告诉每个人都要渴慕先知的职分，而是全都要渴慕说预言。使徒行传21章中，路加记载到保罗一行人到达凯撒利亚，进入传福音的腓力家中。经文中说，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这里没有称他们为女先知。后来，当先知亚加布到了，他用保罗的腰带绑住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手里。你看，先知的职分和单纯的说预言是不同的。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做先知的事工，或者任何其他的事工，圣灵都会用必要的恩赐来装备我们，以使我们能站在这个职分上。而且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也会看出你是被呼召去做这个职分和被装备了的。反过来，如果他们没有看出你被呼召和被装备了，当他们不接受你所说的话时，你不要感到受冒犯。而是在弟兄姊妹面前要谦卑自己，就处在一个较低位置上。如果上帝认为可以提升你，他会提升你的，那么你就会得着神和人的称赞。用口说我是一个先知很容易，模仿其他人的服饰也很容易，但是被神呼召和装备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些没有被呼召或者仅仅模仿他人服饰的人，只会让弟兄姊妹们不愉快，他们在基督身体中造成混乱甚至分裂。人们总是将说预言的恩赐和预测未来相混淆。人们认为说预言就是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事实上，单纯性的说预言不带有任何预测未来的成分。正像我们前面在哥林多前书14章3节所说的，但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请注意，这里根本就没提到预测未来。有人可能会说，可是亚加布不就预测保罗将要遇到的事吗？不错，但是这里亚加布不是在说预言。尽管先知可以通过说预言讲出他所得到的启示，但是在这里，亚加布只是复述圣灵所说的话。亚加布这样说，圣灵说。人们也把说预言的恩赐和讲道相混淆。某些宗派的教诲说，讲道就是说预言。但是讲道和说预言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希伯来语。讲道意思是宣讲、宣布、叫喊、告诉。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没有说去向万民说预言。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说，神就乐意传讲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他没有说要用人当作愚拙的预言去拯救信的人。讲道人就是要传讲上帝的话。保罗嘱咐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讲道人、牧师和传福音的都要竭力学习。如果讲道只是说预言的话，那么讲道人就用不着学习了，他只要在圣灵感动下说话就可以了。然而在讲道中的确会有说预言的因素，那会发生在当讲道人在讲道当中如此受圣灵的感动，他讲出一些他头脑不曾想过的事情。圣灵感动他去说那些话，这是超自然的口才和话语。有时人们在做见证时也会有预言的因素。我听到有人说，当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嘴里讲出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到的经文，我甚至不知道我知道那些经文。我发现自己说的话不是出自我的头脑。这是说预言的灵以某种程度降在他身上，去对某个特定的人讲话。说预言是以能懂的语言形式讲出来的超自然的话语，他们在超自然的讲话，超越他们的头脑。要想详细研究五重事工的恩赐，请看甘坚信弟兄所著《事工的恩赐》第二章，旧约中的预言。最开始在伊甸园中，上帝来与亚当交谈。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深深渴望恢复和造物主之间直接对话。借着说预言的恩赐，我们就更接近去和主直接对话了。上帝给予我们这种恩赐，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旧约和新约说预言有区别。旧约中说预言基本上是预言未来， 然而新约中说预言基本上是被圣灵感动说话。哥林多前书14:3说，但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圣灵感动下说话。旧约预言绝大部分是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有时遥指好多世纪之后。而新约预言不是讲未来要发生什么，而是眼前对人们的一种服侍，使得人们成为更好、更有用的基督徒。在旧约中有不同类型的预言。第一种是年老的族长或家长的预言。比如，当雅各快死的时候，他聚集儿子们过来，按手在他们头上，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创世纪49:1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继续往下读这一章，我们看到雅各讲到几个世纪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这种预言是一种预言未来，它是借着信心和按手给出的。训诫是旧约中另一种预言。比如，在申命记中，摩西告诉人们，他们服从上帝时将要接受的祝福，以及因着不服从他们将要受到的诅咒。旧约中的预言还可以是诗章或者诗歌的形式，这记录在诗篇当中。这是作者遇到一些试炼时，他们受圣灵感动而出的祷告或者诗歌。今天，当我们遇到同样的试炼，读到圣灵如何服侍帮助他们，我们就蒙福了。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英文圣经中未对着自己讲说，译者注，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我们在试炼和试验中，借着对自己讲说诗章、颂词和灵歌，我们能够大受鼓励。有些人认为，对自己讲话是脑子有毛病了。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讲，我岳父80多岁了，因为动脉硬化，他的记忆力很差。有时候，他对着自己讲话。有一次，我帮他修房子，他在屋子一头干活，我在另一头干活。当我干完活之后，我走到他那里，就听见他在大声地对着自己讲话。我问，爸，你在跟谁讲话呢？他微微一笑说，我在和一个绅士讲话。很多时候，你也可以和自己讲话。大卫就在圣灵的恩膏下对自己讲话。大卫在主里鼓励他自己。就像大卫一样，我们也可以在诗章当中对自己讲话。诗章是属灵的诗章，其中有诗歌的元素，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它可以背诵或者当作圣歌。颂词和灵歌都是要去唱的，因为我不太会唱，所以我讲说诗章。那些被给予颂词和灵歌的人恐怕唱得较多。用诗章讲说是在预言的灵之下讲说，它的目的是一样的，去造就、安慰和劝勉我们。在我个人生命，很多时候在夜里，当圣灵感动我，我几个小时的对自己讲说诗章，这对我的帮助是无法测度的。这些诗章不是出自我的头脑，他们是我的灵和上帝直接交谈中从我的灵里流出来的。通过这种方法，上帝和我们讲话，我们也和他交谈。在哥林多前书14:26，保罗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他们得到一首诗歌，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在圣灵里祷告中，对自己讲说诗章时，他们被圣灵感动，得到了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接着在哥罗西书3:16，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做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样看来，通过说预言的恩赐，我们可以超自然的歌唱，我们可以超自然的祷告，我们可以通过说预言的恩赐对自己讲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属灵的恩赐为别人祷告。圣经劝诫我们要渴慕说预言的恩赐。在说预言的恩膏下，我们可以直接和上帝交谈，向他倾诉我们对他最深的委身。我们可以在主前欢欣，称颂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或者因他救拔我们而得着荣耀的称赞。或者在灵里，我们可能为某人心硬而忧伤，唯有天堂才能感动人经历这种忧伤和深深的凝重。 另一种旧约中预言的形式是审判的预言。它分条件性预言和无条件性预言。条件性预言的一个例子就是西西家王得病的故事。在列王记下20:1-3，我们看到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注意，西西家说他在主面前存完全的心。上帝更感兴趣我们存完全的心，超过对我们完全的行为的关注。我们接着读列王记下20:4-6，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上帝告诉西西家，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情况不改变的话，那么西西家要留下一命给家人，因为他必死。但是西西家王使得这个预言改变了。别人无法为他改变预言，他得自己改变他。圣经中说他转脸朝墙哭泣祷告。接着上帝借着先知进一步发话说，我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了，我要医治你，增加你15年的寿数。在旧约中也有关于祝福的条件性预言。在申命记28:1-2-15，上帝借着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现今我也见过有条件性的预言。上帝想去鼓励他的民，不仅针对个人，而且也针对教会全体。他通过预言说，某种祝福会临到他们，否则的话，某种不好的事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然而，人们经常只关注预言的一方，他们的态度是，上帝说过了，现在我只需看他是否实现了。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信心或者相应的行动。到后来，他们又说，还没有实现呢。这样看来，这个预言一定不是来自神。有条件性的预言是否实现，我们这一方是有责任的。不错，上帝已经应许我们某个祝福，但是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把自己放在这个祝福之下，以及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有条件性的预言，无论是有关祝福的还是有关审判的，它的应验取决于那个当事人。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一起探索了说预言的恩赐的前两章，新约和旧约中的预言。愿这段学习帮助您更加清晰地认识旧约与新约中预言的异同点，也更深刻地理解预言的恩赐。愿您在圣灵的引导下，将这份属灵的祝福传递给更多的人。记住，预言不仅是神对未来的启示，更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鼓励和造就，是对信心的激励和对教会的祝福。